病人需要关爱，临终更需要关怀。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
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张修女。在前面的几讲中，我们分享了临终关怀师的角色。我们谈到临终关怀师是一个直接照顾者，他是一位陪伴者，一个同行者，也是一位连接者，是灵性的照顾者，是和平的使者以及传福音者。临终关怀师也是天国宝宝的助产士。那么要做一个临终关怀师，尤其是要做一个专业的临终关怀师，是需要接受正式培育的。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几讲，我将与大家分享有关临终关怀师的培育。大家都知道，知识性的东西需要学习，技能需要常常操练。而作为一个来执行这个美好使命的载体，临终关怀师自身，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承载这些美好的恩赐。所以，一个临终关怀师，他自身生命的觉察、体验和操练，是培育临终关怀师的基础。我把它叫做心灵的知识。有了心灵的知识，有了对自己生命的觉察和体验的基础，才能在其上稳固地构建其他的培育。在前面的分享中，其实我们是分享了许多临终关怀的知识和哲理。那么相信这一部分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那我把这份知识性的叫做头脑的知识。理论性的对临终关怀的认识与了解，把这部分叫做头脑的知识。那重要的是对自我生命的觉察和体验，我把它叫做心灵的知识。这里包括了对生命的感知力的体验和培训。另外一种知识呢，就是关怀与陪伴、聆听与沟通的能力，我暂且把它叫做实践的知识。那头脑的知识认知方面是比较容易培养，或者说一个人认真的去读书、听音频听我的录音，可能你会对头脑的知识容易掌握。那么心灵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呢，是需要一些实际操作的。但是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先分享这些知识，希望你听了这些分享之后，即使没有机会参加我的线下培训，也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自己操练。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临终关怀师心灵知识的培育。临终关怀师心灵知识的培育，是对自我生命的觉察与体验的培育。这种培育一定是要有体验的。这个培育让我们首先能感受自己的感受，并学习为自己的感受命名，也希望你能够用感受的词汇准确地来表达出这些感受。因为你能够用感受的词汇正确地命名表达出这些感受， 说明你真的跟你的这些感受相遇了，你跟他，你认出他来，你内在是相通的，是和谐的。我常常这样说，感受是灵魂的语言，感受就是你生命的真相。因为只有当你能够感受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感受他人的感受。你能够为自己的感受命名，而且知道那种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对那个感受的感受你能够有经验有体验，你才能够读懂别人的感受。当别人表达感受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你才能够共情啊。所以我们说这份操练是需要你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就开始在生活里去做的。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方面的培训，会更好的帮助你。我们说当你能够感受自己的感受，并且能感受他人的感受的时候，通过共情的能力理解并能准确地解读他人的感受，只有你拥有了这种能力，在聆听和陪伴病人的时候，你才能够对他所表达的感受，无论是用语言或者肢体表达的感受啊，及时的予以回应，做到能够准确的理解啊，爱心的陪伴啊，能够合理的回应。所以作为一个临终关怀师，他需要拥有心灵上的知识，他可以让你感知到当下病人的情况，那这需要从实践中学习。那获得心灵感知，或者说获得心灵感知力学习的唯一方式，就是放慢你的思维，练习去聆听。在聆听的过程里，同时感受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去倾听自然中的宁静，聆听大自然，感受到一种宁静的状态。这时，你不是在说话，而是进入一种宁静，在倾听和感受。通过学习一些方法，你可以每天都花些时间来操练聆听自己的内在感受，并能用感受的词汇学习准确地表达出这份感受。当然很多时候人的感受不只是有一种，会有多种不同的感受，你能够越准确地表达越好。这种能力是透过对生命内在的渴望的觉察，以及对生命的敏感度的训练得来的。先是对自己生命的觉察和体验，对自己的内在生命有一定的感知、认识、感受和经验。要培养自己在生活中真正的体验这些感受，无论这份感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感受本身没有好坏，正面的感受只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心理需求获得了满足。那当我们的心理内或者内在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产生负面的感受，但这些感受没有好和坏，它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下的真实的状况。就如前面我所说的，感受是灵魂的语言，感受是生命的实相。所以当你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真正的体验自己生命的一些感受，并且能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时候，对于一些人性经验和 和感受你能够正确的解读，包括对负面情绪的体验。唯有能够尽情的感受和体验，你认识了你的内在的生命的实相，经验了它的丰富，它的变化，你才能够有办法，或者说你才能够更好的来管理它。如果你有了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人们所谓的不好的情绪，你压抑情绪，不让自己去体验，那你就没有办法不执着，没有办法放下。啊，比如说啊，你害怕了，因为你忙着在害怕，在生气，在忧愁，那你又不愿意直接来面对这个害怕生气，所以你就设法的去逃避。可是如果你能够全心投入这些情绪，你就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爱，而什么又是悲伤，你就会感受到人生的可贵，能感觉，能体验，而不是麻木不仁。啊，所以有感受，真的就像一位哲人所说的，你现在有感受，即使你感受到疼痛，或者你感受到害怕，这至少说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你还活着。什么样的人没有感受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真的是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后，他就没有感受了。所以感受说明一个人还活在活人的世界里。所以让自己的存在是真实的，来经验这些感受，来体验这些感受在身体里，在生命里的时候，自己的状态。那这是心灵的知识。作为一个临终关怀师，只有当他能够熟悉并读出自己的感受时，他才能够正确的读懂病人的感受，协助病人梳理情绪和整理生命，与病人的生命共情。那共情又是什么呢？共情是与另一个生命同频。这样说吧，共情或者同频就如同两个对讲机，要调指到同一个频道才能通话。比如大家都调到0203，这个时候两人才可以在这个相同的号码的基础上通话。有同频才会有共振，也就是说共鸣或者共情。在对话中，通过这种共情的能力，我可以理解他人的感受，正确读出他人的感受。心灵的知识和共情能力有关，它是一种感知的能力和倾听他人感受的能力。这种觉察感受并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就叫做共情。人是一个整体，我们把这个整体分为四个幅度来表达。那好的沟通是要在同一个幅度内，否则不可能有有效的沟通。我们来看这四个幅度，就是生理的、情绪的、灵性的和理性的幅度。如果病人在谈自己生理层面的需求和愿望，关怀师却用灵性的思想和语言来回应，或者说如果病人在述说自己情绪方面的困扰，关怀师却回应以好好的思考你的选择，他用理性领域的语言来回应，那这种沟通就叫做沟而不通，或者说鸡对鸭讲。好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